姜维又从汉中出兵了，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。好你司马昭啊，你把曹髦也给杀了，又立了什么曹奂，甭问，现在曹魏国中啊是一片混乱啊，借这个机会啊正好北伐。姜维想得很细啊，这不是他带了150,000人马吗，兵分三路，一路啊取这个洛谷，一路取耶谷，一路取子午谷，要求呢在岐山会师。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，姜维想得很细，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，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。江东能出兵吗？管他出不出兵呢，反正是吴蜀联盟啊。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，他就奔岐山杀来了，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。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？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，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。探马没报，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。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，立了曹奂，邓艾全知道，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，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？邓艾这么一琢磨呀，不出3天姜维准来，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。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，不出邓艾所料，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？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，此人姓王，叫王冠呢，说是将军，我倒有个妙计。邓艾瞅了瞅他，你有什么计策呀？我想啊，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，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，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？我心怀不满，去投他，姜维准能信呢。邓艾听到这儿一笑，不一定，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，这个事把握可不大。嗨，王冠一听，将军放心吧，我以死报国呀，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，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。邓艾一听，那倒行啊，我怎么支援你？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，我从里往外杀，您从外边往里杀，姜维啊就完了。好啊，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，比什么都好。可是他摇了摇头，怕不行，王冠信心十足，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，这王冠就去了。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，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，自己要替叔父报仇，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，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，请您把我收留下吧，我愿意为将军出力。姜维一听，呵，这我求之不得呀，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，好极了，你呀、啊、这事情做得对，良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，应该投我西蜀，当时拜他为左将军，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，置酒还款待了一番。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了，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，告诉姜维，哎呀大将军，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？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，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，您怎么能把他收下？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。姜维一笑，往左右看了看，都是自己亲信将校，没有旁人，他这才告诉夏侯霸，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，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，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，司马昭就把他杀了，还容他到我这儿来？我想啊，用一个计中套计，将计就计，是如此这般。哦，夏侯霸这才明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呵，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，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，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，他悄悄的给邓艾写封书信，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，让姜维给得了去了。 姜维一看，哦，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，约定日期让邓艾啊来接应他。姜维提起笔来，本本给改了两笔，他把日子给提前了。日子一提前呢，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。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，这王冠聪明啊，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，活该我立功啊。他哪知道姜维啊早就把人马铺开了，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的大败，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。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？他没地方跑了。哎呦，让姜维给追的呀，好可怜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。这王冠也急了，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，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。这招可真够损的，他把栈道给烧了。烧的呀，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，疼得心直蹦。这个匹夫，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，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？烧完栈道之后，王冠一看呢，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。他告诉身边小校，你们有家投家，有国投国，该干嘛干嘛去得了，咱们再会吧。扑通的一下，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。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？没法再围攻岐山了，他得顾他的栈道啊。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，重修栈道。把栈道修好了，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。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。刘禅一瞧，哎呀，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，那就让他伐吧。朝中有些大臣呐，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，现在国力不行了，干嘛还去打呀？有的就劝刘禅呐，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，让他别去了。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呐，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，伯约将军，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。怎么呢？几次征伐呀，这个消耗太大啊，人力物力伤兵损将，这个粮草不济，各个方面都有困难。那还不算呢，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，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，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，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。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？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。廖化心想，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，大将军能听得明白。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，是皇后宦官专权呐，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，此人文韬武略过人，足智多谋啊。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，连渭水都过不去，现在甭说渭水，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，还打个什么劲儿？姜维瞅了瞅廖化，姜维很不高兴啊。哎，廖化将军，这是你说的话吗？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？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现在不伐中原，什么时候伐呀？告诉您，廖化将军，不伐中原，俺姜维誓死不休。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呢，为了国家，为了重复汉室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一心为公啊。我姜维继丞相大志，几次兵伐中原，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，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。现在不伐中原，等什么时候啊？虽然说有些困难，这我都承认，可但是士气旺盛，现在是军司效死，将司用命，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，甘当死罪。廖化将军，你不必多说了， 为了这个，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，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。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，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啊，不能再到前线去了。姜维亲统大军30万，兵取桃阳。
干嘛奔桃阳杀呀？这个桃阳啊，在上邽的西边，与羌人接壤啊，离羌人呢特近。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？姜维啊，打定了个主意。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？说这个粮草不济，运粮很困难。桃阳这个地方，邓艾绝想不到，他也顾及不到。我能派兵打那儿，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，我在这个地方屯粮，然后我再接连羌卒，早点借用力量，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。为这个，姜维这才兵出桃阳，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。这时候人岐山又知道了，邓艾这么一听，哦，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，干什么？他兵取桃阳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，找一屯粮之所，桃阳可不能丢啊。司马望这么一听，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，我去守桃阳。邓艾点点头，你知道怎么守吗？司马望一听，怎么守？我能战则战，不能战就守呗，四门紧闭。不行。邓艾摆了摆手，你去可以，我给你一支人马，到了桃阳之后，你讲城门是四门大开，掩起旌旗，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，这桃阳是座空城，你就能把它守住了。
啊！司马望差点乐了，大将军，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啊？
邓艾一听，对了，如果姜维一进兵桃阳，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，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桃阳的时候，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，这时啊，我去接应你，离桃阳不远有一座小城，是桃阳的咽喉路口，这地方叫符合，我把人马秘密的埋伏在符合那儿，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，他得取城池心切，一进兵，咱不让他全军覆没，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。哦，司马望一听挑起大指，将军妙计。哎，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？
不要紧，我把石纂留下，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，就此行事。
司马望接令，带领着军卒来到桃阳，他抢先到了，到这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，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，把城门全开开了。这座城池可倒好，一点动静没有，真跟一座空城似的。司马望刚埋伏好，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。先锋官是谁呀？夏侯霸。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，嗯，哟，这城里怎么没动静？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？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，把他吓跑了？
不能吧，可别中计。因为什么呀？夏侯霸心想，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，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，绝不能等闲对待。他派小校去探，
小校跑去了，功夫不大回来了，禀将军，是一座空城。
怎么见得？
有好多黎民百姓啊，正在往城外逃呢，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。
哦，夏侯霸点点头啊，他心想，甭问呢，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，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，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？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， 这也难怪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想到这儿，夏侯霸把刀一举，进兵。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，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。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，紧跟着哇的一下，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呀、啊。跟着嘎嘎嘎一声响，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，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，万箭齐发。夏侯霸一看不好，感情人家有埋伏，赶快退。这退字刚出口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这吊桥吊起来了，这往哪儿退啊？这边是城墙，那边是护城河，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。夏侯霸有点急了，就是跳的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，也得往回头，不能在这儿干等着，落个众矢之的，这不麻烦了吗？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，夏侯霸是大叫一声，背后中箭，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，只逃回来几个小校，报与了大将军姜维。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，他非常惋惜，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。说的这会儿，苍啷一下，姜维把宝剑亮出来，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，我枪挑邓艾，难消我胸中之恨。就在这时，由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。呵，姜维这个气，他还来了啊，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？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，我正要找他呢，进兵。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，司马望哪打得过姜维啊，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。姜维领兵追杀，想一举夺取桃城。哼，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，邓艾来了。邓艾不是在符河那儿守着呢吗？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，好，邓艾把人马撒开了，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、啊。嚯，这场大战，西蜀军很可怜呐、啊，叫人家邓艾给杀的大败。姜维万万也没想到，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符河那儿，道大个地方，他会从那儿杀出来了。哎呦，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，然后扎下了大寨。姜维站在这会儿，俩手扶着帅干，愣磕磕沉默了半晌。姜维在想，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，怎么我没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？这次我兵取桃阳，人家走到前边来了，哈哈，可恼啊，可恼啊！气得姜维直咬牙。他转念一想，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。有了，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？我倒你的老巢，兵取岐山。想这样，他把张毅给叫来了。他告诉张毅，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，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，最好是一举成功，只要是一打起来，只许进不许退，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。张毅一听遵令，可有一样，大将军，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？哎，姜维摆摆手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，你前脚一出兵，我是随后就讨战，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？哦，张毅一听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张毅领兵一走啊，姜维是重整人马，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、啊。 把邓艾吓了一跳。邓艾这么一听，什么姜维讨债？哎，这姜维可以啊，怎么呢？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，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，兵败几十里，刚收住脚步，没等缓口气，他就来讨战来了。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，坏了，这姜维啊，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，岐山大寨空虚，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。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，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，这怎么能行呢？邓艾赶忙啊，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，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，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，可有一样，你必须辕门紧闭，见机行事，不要轻易出兵，别上姜维的当。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，一个桃阳，一个符合，看住就行啊！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，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。邓忠一听，父亲您只管放心吧，您就带兵走您的，孩儿在此万无一失。邓艾笑了，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。姜维呢，姜维骂了一天的阵，也没人跟他迎战。姜维回到大帐，把众将找来商议，不好啊，今天我骂阵，邓艾不出战，其中必有诈呀，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，败得那么惨，马上回来我就讨阵，引起了邓艾的怀疑，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。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。啊，大伙一听一愣，怎么？哦，邓艾没在敌营？不在，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。哎呀，大将军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，继续在这会儿围攻这两座城池，该骂阵还骂阵呢，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。众将一听，这可是个上计呀，将军您要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。姜维安排完了，亲自率领10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。张毅呢，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，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，把师纂吓得呀，脑袋瓜子嘎嘣一声，魂差点飞出去，心说坏了，哎呀，邓艾将军呐，您这看家的人留的太少了，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，这我可怎么办呢？我是弓啊，我是守啊，我弓能够弓得了，那守能守得住吗？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，人家张毅呀，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。呵，这一通打哟，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。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扎了9座连营寨，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，给丢了7座半，还剩1座半了。师纂也够可以的，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。只要还有3寸气在，他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然探视马来报，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。师纂这么一听啊，他扬起脸来叫苍天，苍天睁眼呐、啊，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，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将军已经杀回岐山，乌合俱灾，他赶快吩咐咱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。嚯，师纂来了威风了。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9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，没想到邓艾杀回来， 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、啊。两气这一夹攻，一场混战，张毅支持不住了，领人马往下败。往哪儿败啊？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。人家邓艾呀、啊，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。师纂来请罪，邓艾一听，嗨，何罪之有啊？别说是你呀、啊，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，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。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。不管怎么说呀，忧中得喜呀，大寨没失，不但不问罪师纂，还重赏了他。邓艾呀、啊，重整大寨。那么那位张毅呢？张毅着了急了，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，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，临时扎下了个寨子。张毅一想，这我可怎么办呢？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，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？我既不能前进，也不能后退，左右没有回旋之地，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，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？张毅心想，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，他怎么能够从涪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？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？这人可真不好惹呀。邓艾别看年纪不大，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。嗨，张毅一想，我瞎想什么呀，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，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？他正着急呢，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。啊，张毅开始一愣，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？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是大将军来了，我看见旗号了，特地来报与将军。是吗？张毅乐得腾的一下跳起来，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。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，张毅刚上马，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，灯笼火把无数。他催马到了近前，这么一看，看见这大道旗了，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伯约。哎呀，姜维将军，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。邓艾怎么想的，你怎么想的？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，你来接应我来了，这是半斤对八两啊。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，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，是拼命攻打呀，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。姜维人马十多万呢，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，救兵又来不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眨眼的功夫，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。姜维很激动啊，他激动什么呀？哎呀，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呀、啊，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，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。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，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，是争前恐后啊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，调姜维是火速回兵。